薄熙来案件一审结束之后，审判长的发锤余音未消。中国官方的法院网8月30号发布消息说，中共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免去刘吉恩等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根据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刘吉恩是最高检政厅级检察员，香港报纸称刘是博案专案组组长。中纪委随后对中国龙头国企中石油开刀，海外舆论说剑指薄熙来之上的大老虎。总之，薄熙来案件一审虽然告了一段落，北京的感觉是树欲静而风不息，舆论上面争论不休的问题，到底薄熙来在法庭上面的表现是照本宣科，抑或是按照事先排练的剧本演出呢？有没有出乎当局意料的成分呢？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
我想是出乎意料的，我想可能一开始是有脚本的，也是有协议的，但是这个薄熙来他是一个不讲。
张立凡说他想是出乎意料的，他说一开始是有剧本的，亦都是有协议的，但是薄熙来是一个不讲规则的人，所以他将之前的承诺都背弃了。而在济南报道第二日庭审的时候，当时发现整整成个上午微博直播突然终止，到了中午又突然放出，而且第二日济南中院的微博明显比第一日还要延迟很多。咁延迟系唔系意味住当局对呢一种直播方式并冇完全达成共识呢？张立凡话：
我想原来可能没有这个预案，就是没有对于他突然翻供以后应该怎么处理的预案，所以可能第一。
张立凡话：佢谂原来可能并冇呢个预案，就系冇对于佢突然翻供之后应该点样处理嘅预案。所以可能第一日所谓直播是按照原来的预案进行，但是到了第二日其实就改变了策略了，等于做了调整。大家可以看到当日新闻联播都没有播出这个事件，官媒也都基本上没什么声音，然后第二日就变成了官媒也都是万炮齐发，微博直播也都有所调整。其实张立凡说他觉得这个直播的方式他们说的是一种利用新媒体的创新，他觉得并不是的。他记得在几年之前大家看到一些北京的法院案件的审理，就采用了实时在法院网站上面的文字直播。这个文字直播基本上就是记录员随着记录，随即就在网络上面出现了。譬如好像有一个小贩崔仁杰刺死了城管的这个案件，好像就是这个情况，其他的案件也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张立凡说他觉得这个微博所谓的直播其实是经过整理和裁剪的，他和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直播好像还有差距。而至于薄熙来在法庭上面反复说自己并不爱钱，并不想问鼎国务院总理这个职位，根本讲不上散党夺权寄予党的总书记的上位。张立凡最近发表的文章里面提到薄熙来这个人爱权不爱钱，究竟这些是不是薄熙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方式呢？薄熙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治人物呢？张立凡说，
因为我多少对薄熙来的这种思维方式有一点了解，我也认得一些跟他。
张立凡说他多少对薄熙来的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些了解，他也认得一些跟薄熙来或者跟他的家属比较熟悉的朋友，大家亦都曾经谈论过，就在薄熙来在去年两会被温总理点了重庆的问题之后，那日他和他的朋友正好有一个小的餐聚，在那个时候刚刚好就有薄熙来的同学和他们这个家族比较亲密的朋友，他们认为薄熙来这个人好像不是挺喜欢钱，他就是喜欢女人和权力。这些人亦都觉得可能薄熙来是想做一些事，他可能有政治上的抱负，或者说的是政治的野心。而这个案件的实质还是一个政治审判，是一个政治案件，但是采用了贪腐指控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所以才会导致庭上出现一些没办法预防的纰漏，或者是需要删除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刚刚好暴露了这个案件的政治上的本质。而有台湾律师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庭审记录，对比当年台湾总统陈水扁的舞弊案，认为薄熙来这个情况在台湾根本就不能够定罪，检方大多数是依据是供词，缺乏直接而且确实的证据。薄熙来在庭上亦都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如果完全按照法律，薄熙来是有可能会被判有罪或者无罪。考虑到今日的中国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尚未有司法独立的体系，那薄熙来能否脱罪呢？ 张立凡话：
我想这个薄熙来他。第一就是按中国大陆现行的这个司法。
张立凡话：第一，按照中国大陆现行嘅司法体系，佢系唔可能脱罪噶。呢、这个结果已经被预定好咗，佢一定会被判有罪。佢自己可能亦都清楚呢一点，但系佢力图喺法庭上面转败为胜，佢想喺政治上面得分，所以佢所作嘅呢种翻工，以及佢自己嘅最后陈述，佢嘅目的系将来有可能为政治上面翻身打下基础。他保留他最后一口底气，他向公众表示他其实是清白的，他可能是在工作上有所失误，被他的老婆拖累了，又被他的下属出卖了，总之他竭力维护他的一种清白的形象。然后他亦都打悲情牌，他说他自己就剩下了余生了，一些这样的说话。还有他很巧妙地抹黑王立军，其实大家都可能注意到他最后讲了一些八卦的故事，只有这种故事才是公众最感兴趣的，亦都正是由于他在王立军不在场的那一天，他突然讲了这些故事，而王立军亦都没有机会来到辩驳，而他所讲的一切就会到处被流传，他形成了他的一种传播上的效应。所以薄熙来是一个很懂得传播的人，在这点上面，张立凡说他觉得薄熙来做得很内行，亦都好巧妙咁样利用咗媒体，达到咗佢想达到嘅目的。一场严肃嘅审判，最后被引入一场三角恋嘅八卦新闻。有分析话，对薄熙来嚟讲，究竟呢啲系要佢善于利用媒体所精心策划嘅高招呢？咁中国官媒对薄熙来案件嘅报道，张立凡又有啲咩评价呢？
我想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官方媒体，我觉得在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愚蠢。
张立凡话：佢谂系咁样噶，有一点就系中国嘅官方媒体，佢觉得喺呢一方面就相对比较愚蠢，因为大家对官方媒体嘅印象，佢哋嘅公信力并唔可靠。咁样呢啲人就系越系批评边个斗争边个，公众就越会同情呢个人。张立凡话：就连佢咁样嘅一个人，对薄熙来政治路线持批评态度嘅人，都会喺长嘅微博嘅字里行间去寻找对薄熙来有利嘅证据。而不自觉会咁样做嘅，点解呢？就系基于对官方媒体嘅反感，所以张立凡话佢觉得官方媒体喺呢件事上面做嘅效果系适得其反。薄熙来案件一审之后，海外舆论之中有一种非常流行嘅睇法，就认为从政治基本盘上面嚟讲，同系红二代嘅习近平同佢文革嘅时候叫二哥嘅薄熙来之间，并冇乜嘢本质嘅唔同。而根据张立凡对北京高层嘅了解，有没有可能目前在中国掌权的红二代在北戴河会议上面已经从内部达成一致，将会为薄熙来洗脱部分的罪名，轻判薄熙来呢？
我想这个原来轻判的意向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个案子如果在胡温这个。
张立凡说他认为这个轻判的意向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个案件如果在胡温时代就要做指控结案的话，他想指控可能要比这次重得多。咁样呢一次咧，其实应该系想相互俾个面，然后就轻判，然后就系咁以做场戏。呢、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嘅原因，一个就系需要团结嗰啲曾经支持过薄熙来嘅红二代，令佢哋转移支持目前嘅领导人，咁样可以团结红二代嘅内部。第二咧，张立凡话佢亦都注意到喺薄熙来要提起公诉嘅消息发布之前，江泽民高调赞扬咗习近平。而他想这种可能亦都是党内的主要派系，可能就抛弃薄熙来来到达成了某种共识。他想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面反映出有可能要轻判薄熙来。而薄熙来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将轻判的这种框架作为他绝地反击的脚踏点。他知道大家再判他亦都不会超过刘志军，所以他就进行了绝地反击。这个就是使到控方的阵脚被他打乱了。这些确实是由于控方的优柔寡断和对他个人的一种轻信，而他想办这个案件的时候，背后的总提调、总指挥可能是中纪委，他们习惯于用一个加法的处置方式来处理司法案件。他们认为大家对薄熙来提起公诉，因为他们党内的事还是好办的，他们就用党内的这套规则来要求薄熙来。怎知道薄熙来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他可能自认为他们的家族就是创始这个国家的大股东之一，他凭什么要听大家的呢？他有这种心态，他就会蔑视一切的规则， 这个亦都就是这次庭审失控的根本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